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5年11月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俄罗斯交通官员说，已经找到的俄罗斯失事飞机上的飞行记录器只受到微小的损害，并已经开始对其进行初始检查。这架承载224人的飞机星期六在埃及坠毁。俄罗斯航空运输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说，将尽快就下载和分析记录器上的信息做出进一步的决定。俄航运部的声明公布之前不久，美捷包机公司指出外部原因导致飞机失事，并且排除了技术故障或者人为错误原因。美捷公司没有提出支持其说法的证据。航空部长侯来称，包机公司的说法为时过早，并没有任何事实基础。这架美捷航班上的大多数乘客是从埃及西奈半岛返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度假者，飞机在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耶赫的飞机场起飞大约20分钟之后，于星期六凌晨从空中坠毁，遇难者中还有3名乌克兰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遇难者的遗体星期一早些时候开始陆续的抵达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机场，俄罗斯政府派飞机将遗体运回国。开罗和莫斯科都淡化了这架飞机是被埃及的伊斯兰国组织分支击落的说法。航空和军事专家们怀疑极端分子是否有能够击中在9100米上空目标的导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说，国际社会应该尊重他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提前选举中赢得的胜利。他称，胜选结果说明土耳其人民用选票选择了稳定。埃尔多安在一个清真寺参加完礼拜并且参拜了父母的墓地之后说，世界必须表示尊重。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国际社会的成熟回应。阿尔多安这番话显然指的是西方媒体对他的政府扼杀旗舰的政策进行的批评报道。星期天的选举是自由公平的，但是国际选举观察团谴责了在投票之前政府对媒体的限制，并且夺取一家反对派的媒体公司，以及对记者被控支持恐怖主义或者诽谤阿尔多安而进行刑事犯罪调查。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政府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提出了对土耳其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担忧。他说，白宫对批评政府的新闻媒体和记者个人在竞选期间受到压力和恐吓深表关切。英国议会的一个重要委员会星期二发表报告说，除非卡梅伦首相的政府就一系列有关的法律、政治和军事风险的问题做出答复，否则议会就不支持把空袭行动扩大到叙利亚。英国一直参与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但是卡梅伦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因此不能派战机在叙利亚采取同样的行动。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强调，必须将重点放在寻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并且表示英国进行空袭可能不利于这一努力，并且损害英国主张进行谈判的立场。加拿大能源及天然气输送公司请求美国国务院暂缓审议有关修建美加输油管道的方案。这家公司星期一宣布，已经致信美国国务卿克里，请求暂停审议拱新石油管道的修建方案，原因是美国中西部内部拉斯加州的有关程序正在进行，这条长达1900公里的输油管道的终点位于内部拉斯加州。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激进分子在首都以南地区伏击政府军，打死10多名军人。青年党说，在星期一的袭击中打死30人，而索马里军方官员表示，至少10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Kat。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去看看如何求职写简历。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聊聊三振出局。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要去参加一次销售人员的头脑风暴，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美容觉。
不错嘛 Kat, 周围有进步哦。
谢谢。其实我发现学语言最好的就是多听多练，比如学英语吧，就应该多听听我们的美语训练班。
哎呀，怎么节目一开始你就做成广告了
啊？你怎么不配合我呀？ Come on. All right, time for the real class. Let's go to our first episode,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ch 22. Catch is spelled C-A-T-C-H. Catch 22.
Catch 22, 就是 catch 这个词后面加上阿拉伯数字 22, 意思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左右为难的局面。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好找工作。
The college graduates find themselves in a typical catch-22 situation, where employers won't hire them because they lack experience. But without that first job, they can't get experience.
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是这种无法摆脱的困境。雇主都不愿意雇缺乏工作经验的新人，可是找不到第一份工作，经验就无从谈起。在城市发展中，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Retailers are hesitant to invest in areas where there aren't sufficient consumers, but many people also don't want to move to areas where retailers are not easily accessible. That's the catch-22 of urban development.
零售商不愿意去消费者少的地方投资，大家又不愿意搬到买东西不方便的地方去，这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两难困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ch-22, catch-22.Catch 22.
哎，我真有同感。Fresh college graduates often face a common catch 22. 公司都要有经验的人，可是没有第一份工作，经验又从哪里来呢？
That's why a lot of people get part-time jobs while attending college. Working part-time helps pay for tuition, and you can get some real-world experience.
可惜啊，我当时上大学光学习了，没出去好好积攒经验。所以在我找工作的时候 I got stuck in the same catch-22 situation.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But it turned out fine in the end. 你看，你现在不是有幸和著名节目主持人我一起主持节目吗？
好吧，著名节目主持人。不过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刚才说的 close to home 是什么意思。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从一个采访现场回来，我们的嘉宾介绍了他有关中东地区冲突的一本新书。拍摄完成后，我注意到摄像师的情绪好像特别低落，我这才想起他是退伍军人，在战场上失去过很多战友，一定是刚才嘉宾谈到战场上的伤亡勾起了他很多痛苦的回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lose to home. Close is spelled C-L-O-S-E and home H-O-M-E. Close to home.
Close to home 这个短语跟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的意思是触及痛处。上面的例子里，新书作者谈到中东冲突的惨状，触及了摄影师心里深层的记忆。
For him, they were close to home.
对摄像师来说，这段采访触及了他的痛处。下面的例子里，我们的法律记者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叫做 MADD 的组织，咱们来去听听是怎么回事。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 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 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这段话是说，反对醉驾母亲协会这个组织致力于防止醉酒驾车，并帮助遭遇不幸的受害者。一位母亲1980年创建了这个组织，她女儿就是被一名多次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对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对这类悲剧有着切身的感受。
MAD 这个组织的全称是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所以缩写是 MADD。对于这位母亲来说
，The issue of drunk driving is close to home since her own daughter was killed by a drunk driver。
她对醉酒驾车的害处深有感触，因为她女儿就是被一名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正是由于这个协会的努力，美国对酒驾的容忍度变小了，惩罚也更为严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 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呢？有时候别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谈论的某个话题，都会触及你的痛处。下面例子里的这名父亲在跟儿子谈话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 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 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 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这段话是说呢，我正纳闷我儿子在笑什么，原来他是在看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讲的是很多严重肥胖的人比赛减肥。我告诉儿子说，他触及了我的痛处，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特别胖，我清楚地记得原来怎样受到别人的嘲笑。
这确实挺难受的，不过这位爸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面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短语前面加上动词 hit, H-I-T, hit. To hit close to home 也是一样的意思。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 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 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ose to home, 意思是触及痛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Oh my gosh,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again. 我原来就是个小胖墩儿，所以一上生物课讲到脂肪那一段，我就紧张，怕同学笑我。
Oh, you poor thing.
可现在你不已经苗条了？
嗯哼哼。可是想到以前的胖墩儿经历，还是觉得 close to home 触及痛处。不过话说，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每天保证9个小时的睡眠，还可以减肥耶。
That's actually true. 也许这就是大家说的美容觉的功效吧。
嗯，没错。在下面的 How to Say It 里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美容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露露要问的美容觉。
Hey, Lulu,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How's it going?
很好，很好，就是工作太忙。How are you doing?
I'm good. Speaking of which, some of us are going to karaoke tonight. You've got to come with us.
我想去，但我明天得见一个大客户。我们又是公关公司，得保持好形象，所以我今天得早点回家，睡个美容觉。
Beauty sleep? You don't need beauty sleep, Lulu. You are always beautiful.
哈，原来美容觉就是 beauty sleep, 真好记。说真的，前一段时间为了搞定这个大客户，我整天加班，睡也睡不好，所以我得回家补补觉。对了，这个补觉用美语要怎么说呀？
Let me see. You can say you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Here we use the capital letter Z. It refers to the sound you make when you're asleep. You know?
哈哈哈，太形象了。Catch up on some Z's 就是补觉的意思。那睡得不踏实，翻来覆去又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toss and turn. Toss is spelled T-O-S-S. Toss and turn, T-U-R-N. Toss and turn.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辗转反侧，难你入眠。
我最近因为要给这个客户写商业计划，老是睡不好。I've been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Oh, poor girl.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need to go home and get some shut-eye. We will hang out some other time.
Wait, get some shut-eye? 这难道是休息眼睛的意思吗？
It's close. Actually, to get some shut-eye also means to catch up on some sleep. 也就是睡一觉的意思。
Okay, I will go home now and get a 10-hour sleep.
Sounds good.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美容觉叫做 beauty sleep. 第二，补觉可以说 catch up on some Z's, 或者是 get some shut eye. 第三，辗转反侧叫做 toss and turn.
让我也来造个句。I went to 3 parties this week, so I really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this weekend.
什么？你这个礼拜去了三个 party， 怎么没叫上我？
你不是下周有一个重要的面试吗？ I thought you would be home preparing.
Yeah, actually I was. Gosh, finding a new job can be really stressful.
对啊，找工作真不容易。相信原来我找工作的时候，在第一步写简历上就卡壳了。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我们就要来学学如何变成文字杀手，让你的简历别出心裁。
Ooh, we need this. 我们赶快来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初级课程。Toby 刚刚大学毕业，急着找工作，不过他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Hi, Toby, how are you doing? You don't look very well.
Hey, Denise, I'm just sad because I can't find a job.
Yeah, it's hard to find a job right now. You need to have a really great resume.
That's the problem. I don't have a resume yet.
Really? That's okay. I'll help you make one.
Oh, 原来Toby 目前最大的障碍啊，是没有一份出色的 resume. R-E-S-U-M-E. Resume, 简历。
Yes, Winnie. Without a resume, he can't find a job. That's why he said he's upset.
不过啊， Denise 真够朋友的，立刻主动提出愿意帮助 Toby， 给他支支招，写出一份好简历。
First,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at kind of experience you have.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Did you have any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Well, I worked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one day per week.
Great! You can say you have lots of sales experience.
So, Winnie, how does Toby describe his work experience?
他说自己刚刚大学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不过他以前曾经在学校书店有个 part-time job, 打过零工，一个礼拜上一天班。
Exactly. Students have to study a lot, so usually they don't have time for full-time jobs.
不过啊， Denise 好像是个写简历的老手呢，她特别懂得写简历的秘诀。
And what's that?
一个字，吹。写简历的时候啊，最忌讳谦虚了。 虽然 Toby 一个礼拜只上一天班，可 Denise 却让他在简历里写自己有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 有丰富的销售经验。
So Toby,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you did at the bookstore?
There wasn't much work for me to do, so I just played on the internet all day.
Oh, so you have strong computer skills. What else did you do?
I also talked with my coworkers a lot.
Great! Strong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Toby did at his job?
他说啊，书店那份工作其实很悠闲，没什么事可做，所以呢，他就成天上网。
Right, but I'm not sure he should put that on his resume.
这个啊，您就别担心啦。没听 Denise 说吗？在网上瞎逛啊，代表 good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哎，你看这牛吹的。
I agree. What else did Toby do at his job?
他还老跟同事聊天。不过啊，这到了 Denise 嘴里，这也成了优点呢，叫做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我看啊，等这份简历写出来，连 Toby 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这么出色呢。
All right, now tell me about you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 majored in English.
Well, did you learn anything about business when you were at college?
When I graduated, I sold some of my books to a friend.
Perfect. You have done some sales and have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Wow, I never realized I had so much work experience.
Toby 在大学的专业是英文。这么说，他应该没有学过什么商业管理的知识吧
？That's true, but did he learn about business in another way?
我可不觉得。不过啊，这 Denise 真是很会扯哎。他听说 Toby 在毕业的时候把几本旧书卖给了朋友，就说他有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有销售和客户服务经验。
Well, do you think this resume will help Toby get some interviews?
简历啊写得这么唬人，得到面试的机会八成没问题。不过啊，等用人单位发现 Toby 只是在简历上吹牛的时候，大概就离炒他鱿鱼不远了。
这个简历可真有点唬人。Denise 听说 Toby 曾经在书店打零工，就写上了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 丰富的销售经验。玩电脑变成了 strong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而跟同事聊天竟然是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这牛吹的连边儿都没了。
That is a little bit too much. But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really do need to know how to sell yourself. With a resume like this, I bet Toby can at least make it out to a real interview.
Yeah, that's true. 找工作是第一步。要是真的进入商业界，诚信很重要，不过啊，销售技巧也特别重要。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面，销售人员继续进行他们的 brainstorm 头脑风暴，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商量如何提高产品销量。
What about our pricing?Are we competitive?
Actually, we are roughly 15% more expensive than our closest competitors.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ut costs any further, seeing as how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There are always ways to cut costs. We just hav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relocating one of our factories to a more cost-efficient country.
We can also talk to our vendors about where they place our products.Perhaps if they're placed in a more prominent location in stores, they'll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在价格方面 ,Frank 说他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高出大约 15%, 但要想进一步削减成本恐怕很难，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Lisa 说要降低成本一定有办法，必须
think outside the box,
用创造性思维。比如考虑把工厂迁到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去。Frank 说，也可以看看销售商能否把产品放在商店里更显眼的地方。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吸引更多顾客的注意。
Would it help if we offered a mega sale to clear out some of our inventory? We might no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we might gain some brand awareness.
That's a great idea. Getting people talking about our brand would be a big boost.
Are we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What do you mean?
I mean like setting up a Facebook page or using Twitter. It's free to get online and set up an account.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Lisa 建议清仓甩卖，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的知名度。此外，也不能忽视社交网站的力量。
We should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Harness is spelled H-A-R-N-E-S-S. Harness.
Harness 是驾驭的意思。Lisa 说，公司可以在 Facebook、脸谱网和 Twitter、推特网上开账户，免费利用这些网站做宣传。Lisa 继续说。
Another idea is for us to reevaluate where we are spending our advertising dollar.
Right now, we break it down between all the major media outlet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gets 45% of our budget, 30% goes to print media, 20% goes to radio, and 5% goes towards advertising online.
I think we should boost our online advertising. Online ads are cheap, and they can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All right, I'll ask the ad department to make the changes.
If we can implement these new ideas by the end of this quarter, we might be able to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and put ourselves in position for a major rebound come next year.
That would be great.
Lisa 还主张在
advertising dollar
广告开支的分配上进行调整，增加互联网广告投入，因为在网上做广告不仅便宜，而且能够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说，如果能在这个季度结束之前把这些措施落实的话，公司就可能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扭转销售量下滑的趋势，为明年销量翻身做准备。
销售人员建议进行一次 mega sale 清仓大甩卖，以此 raise brand awareness增加品牌的知名度。此外，还要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重视社交网站的力量。这样一来啊，销售准能上去。
These are all really great tips, especially the one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That's true. 好了，现在咱们是不是该换个话题，轻松一下啦？一起来听今天的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could you give me those baseball tickets? What's the problem, Yangchen?
Problem? No problem.
Okay, good.
I just didn't bring them.
You don't have the tickets.
Hey, but we can show our IDs.
This is the third time you've forgotten to bring tickets to the game.
Second time.
Third time.You know, Yangchen, you aren't allowed to be in charge of bringing the tickets anymore.
Oh, Patrick, 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m going to cry.
Enough. That's three strikes, Yangchen. You're out.
你说什么呀?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我不懂。
Look, Yangchen, how many baseball games do I need to take you to?
A lot.
Apparently so. Well, look, in baseball, a strike is when the batter misses the ball.Okay, so the pitcher throws the ball to him, and he either swings and misses, or he just watches the ball pass. So the umpire, 裁判, U-M-P-I-R-E, yells, strike! Or, actually, to be more exciting, sometimes he'll say, strike!
天哪,我怎么没听过那个 umpire, U-M-P-I-R-E, 喊 strike?
Well, Yangchen, it's because you're always at the snack bar.During the game.
Well, 这个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和我有什么关系?
Okay, well, I'll tell you. In American English, we have the general saying,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to express when someone has not corrected a problem after three failed chances.
其实我知道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是棒球里的三振出局。如果一个人同样的错误犯三次,
three strikes,You're out!
See, Kat, aren't you grateful you have such a nice co-host? No matter how many strikes, I would never tell you you're out.
啊，什么 strike 啊？那没问题，我和同学们一起进步。
All right.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交通官员说，已经找到的俄罗斯失事飞机上的飞行记录器只受到微小损害，并且已经开始对其进行初始检查。这架承载224人的飞机是星期六在埃及坠毁的。俄罗斯航空运输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说，将尽快就下载和分析记录器上的信息做出进一步决定。俄航运部的声明之后不久，美捷包机公司指出外部原因导致飞机失事，并判除了技术故障或人为错误原因。美捷公司没有提出支持其说法的证据。航空部长后来称包机公司的说法为时过早，并没有任何事实基础。这架美捷航班上的大多数乘客是从埃及西奈半岛返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人度假者。飞机在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的机场起飞，大约20分钟后，于星期六凌晨从空中坠毁。遇难者当中还有3名乌克兰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遇难者的遗体星期一早些时候开始陆续抵达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机场。俄罗斯政府派飞机将遗体运回国。开罗和莫斯科都淡化了这架飞机是被埃及的伊斯兰国组织分支击落的说法。航空和军事专家们怀疑极端分子是否有能力击中在9100米上空目标的导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说，国际社会应该尊重他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提前选举中赢得的胜利。他称胜选结果说明土耳其人民投票选择稳定。埃尔多安在一个清真寺参加完礼拜并参拜了父母的墓地之后说，世界必须表示尊重。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国际社会的成熟回应。埃尔多安这番话显然指的是西方媒体对他政府扼杀旗舰的政策进行的批评报道。星期天的选举是自由和平的，但是国际选举观察团谴责了在投票之前政府对媒体的限制，并夺取一家反对派的媒体公司，以及对记者被控支持恐怖主义或者是诽谤埃尔多安而进行刑事犯罪调查。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政府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提出了对土耳其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担忧。他说，白宫对批评政府的新闻媒体和记者个人在竞选期间受到压力和恐吓深表关切。欧洲理事会国会议员代表团团长格罗斯星期一对记者说，不幸的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场选举是不公正的，而且带有太多的暴力和恐惧。英国议会的一个重要委员会星期二发表报告说，除非卡梅伦首相的政府就一系列有关法律、政治和军事风险的问题做出答复，否则议会就不支持把空袭行动扩大到叙利亚。英国一直参与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但是卡梅伦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因此不能派战机在叙利亚采取同样的行动。英国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强调，必须将重点放在寻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并表示英国进行空袭可能不利于这一努力，并且会损害英国主张进行谈判的立场。加拿大能源及天然气运输公司请求美国国务院暂缓审议有关修建美加输油管道的方案。该公司星期一宣布，已致信美国国务卿克里，请求暂停审议拱新石输油管修道的修建方案。原因是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的有关程序正在进行。这条长达1900公里的输油管道的终点位于内布拉斯加州。自加拿大石油及天然气运输公司在2008年提出修建输油管道的申请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在对这项造价80亿美元的工程进行评估。如果克里同意该公司的请求，有关这项工程的最终决定将推迟到奥巴马总统2017年1月卸任之后。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激进分子在首都以南地区突袭政府军，打死10多名军人。青年党说，在星期一的袭击中打死30人，而索马里军方官员表示，至少15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18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但是对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只字未提。很多评论人士认为，不启动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深化，现有的许多经济困境就无法通过规划来解决。习近平主政三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仍旧难以起步？中国的政改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又从何开始？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解剖。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您认为这次18届五中全会为什么对政改只字未提？
我想可能这个一个是这次我们看啊，可能有一些既定的目标没有实现，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实际上根本不想这个政改。那么其实以往我们讨论的时候已经谈到，就是五中全会可能出现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我记得我曾经谈到，一个是像这个刘源这样的这个军委的这个人事的任命可能通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军队的这些个改革方案有可能也会这个出状况，也会遭到抵制。当然我们也还说中了一点，就是说这个计划生育可能会这个政策会有改变。那么今天来看呢，其实那个当时就是我和这个何频先生我们讨论的一些东西，现在来看已经都出现了。那么这个究竟是为什么？我想就是据我所知呢，体制内它可能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个一部分人当然认为这个不需要这个经济改革，他们认为我们还有很多牌可以打，我们支持个20年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要试这一把，就是说我坚持不改革政治，但是我也能够这个保住这个政权，就要赌这一把。那么这种心态呢，可能就跟邓小平先生在80年代的教导就是背道而驰。邓小平先生就提出来，他说这个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还是继续一个，就是从这个80年代末以来的这种跛行的改革，就是经济改革继续还想搞，但是呢政治改革坚持不搞。为什么坚持不搞呢？就是因为担心失去政权，他们认为可能一搞政治改革，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就可能不保。那么他们想就是抓紧这个五年的，就利用这个“十三五”规划这五年的时间，把经济搞上去，保持它的增长，然后呢继续保持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呢是他们一种一厢情愿的一种设想，就是我们不搞政治改革，只搞经济上的这个各种规划和措施，我们也可以这个继续执政。 这个我想可能是一个基本的思路，因为现在作为执政党来讲，他由于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他现在不太经受得起一场这个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冲击，那么这种冲击有可能被他们认为是致命的。
嗯，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就体制内有一些人还非常坚持，就是绝不能搞政改，一搞政改我们就完了。
嗯，
谢谢。
好，何斌先生，不仅政治体制改革，就连人们广泛预料的军队改革以及人事变动，这次至少从会议的新闻公报来看没有发生，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人事变革，我们首先有一个逻辑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习近平他真正掌握了很强大的权力，那么在人事的调动方面呢，他就无所顾忌啊。一个领袖真正有没有权力，取决于他有没有能力去破坏规矩。如果按照现有的中共规矩来看，那习近平要建立自己的班底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领导人所谓的国家领导人所谓党的领导人，他的形成过程是需要相当的长的时间和经过一定的官僚的程序。如果按照这么一种规则来的话，那么习近平的周围的主要的这个领导人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和这个甚至一些重要的这个职位，基本上是在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就是要安排好了。所以他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要破坏规矩。但是现在很显然，武装前会没有显示出他的力量呢，能破坏这个规矩。他没办法呢，至少没有显示出一个结果给我们看，他是敢于破规矩的。而习近平讲这个政治的规矩的意思是说，你们要遵守规矩，但是我不能遵守规矩啊。如果他要遵守规矩的话，那习近平就等于没有权利了，他只是整个机器里面的一个棋子而已。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人们确实对习近平的权力的掌握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真正有多深，那么在武装前会里面还是看不出来。另外一个是对人事的这个安排，海外媒体和人们的一些传说，有一些呢这个不是非常了解中共一个权力运作的基本上的一些规范，因为这些规范不管习近平有没有权力，他都必须要去遵守的。譬如说中央这个候补委员，他是不可能通过一个党的这个前会来去增补的啊，他只会开这个党的这个代表会议。那么习近平的很多的小老弟，从福建来的，从这个浙江来的，或者是从陕西来的，他们都不具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那么这样一些人呢，他就根本不能进入这个中央委员这个序列，哎，不能通过这个前会来完成它，但这是在法理上完成不了，只会开党的代表大台北代表大会，或者是开党的这个代表大会。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领导的职位，他不需要通过这个前会来讨论，比如说上海市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或者是新疆市委书记、广东的书记，很多的这种人事传说，其实这种情况是不会在前会里面发生，因为这样一个级别、这样一种职务是不需要通过党的这种前会来讨论的。基本上政治局委员可以确定一个正部级领导以上的这种职务、党委职务的一个安排，这个政治局常委开个会就可以了。副部级的领导职位，基本上政治局常委开个会就可以决定的。所以，如果这些职位产生变化，要产生变化，也不会在武装前会里面表现出来，而是呢，在这个武装前会之后或者某一天头也就宣布了某一个职务就换掉了，这个不需要通过前会。所以说，传说这些职位在这个武装前会产生变化，这是不了解中共的这个组织人事任命的这个规矩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讲中央军委的问题，这个是还是比较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原来认为武装前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讨论军事改革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很显然他没有讨论是军改遇到很多困难，还是呢这个他在某一次中央军委的科大会议上面进行讨论，就是把军事改革的任务呢不放在这个中央前会来讨论，而是放在中央军委的会议来讨论，这是在法理上也是可以的，专门来讨论一次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问题。 那么中央军委的改组啊，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显示出习近平的这个力量，因为他会更加无所顾忌一点，他不像这个地方的组织体系这个各个势力渗透的比较深。而军队的军队现在已经把何伯雄和这个徐正浩拉下去了那么中国军队他在一定程度上呢运作的这个这个人事调整呢，我觉得他比较无所顾忌一点，所以我比较倾向于相信呢，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开一个军事的中央军委的一个会议来讨论这个军改的问题，或者呢在六中全会去讨论那么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军改，我们一直呢已经有一个误会，就是说说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所进行的行为。其实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中国军队的情况就知道整个军事的改革的变革，在邓小平没有完成这个军事的这个变革，他只是把服装改了一下把大家的这个这个解放军那套土巴洛的服装换成这个美式军这个服装，对吧？每一个开会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将军吓死你了，这个旁边都穿着这个服装，好像这帮人很厉害将军请要，实际上这帮人只是服装换来这个美军装备而已，他整个的体制还是这个苏联的这个体制，所以这样一等变革，军事的变革，江泽民时期就议了很多。这胡锦涛时期是胡锦涛他不想把这个问题呢拉到自己手里解决，因为军改会筹集到很多的军头们的这个利益，或者是军队的很多的人事安排，所以他一下子呢消化不了。到了习近平时期不改不行了，加上习近平有改造世界的这个雄心，所以加在一起才有一个军改的行为。当然军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几十万人的安排，几十万人的这个调整，整个体系的调整，还复杂还。我一下子要去越南，他根本忙不过来，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拖延到未来的某一次会解决。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会议的重心真不是人事调整，它的重心也不是军事改革，而是它的所谓的这个新的五年规划。这个是习近平他个人的梦，也是中共未来几年决定中共的这个日子好不好过的一个会议。而这样一个会议的核心，就是说这个讨论经济的这个方案，比这个人事的意识的调整，比这个军事的这个调整要来得紧迫，还要来得必要，所以它的重心都放在这个经济改革经济的这个规划方面。
好的，张立凡先生，就像和平先生刚才所谈到了，这次五中全会它的重心就是经济规划，这也是海内外很多观察家所注意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去似乎谈到这些经济规划的问题，都是由国务院总理负责这个国务院工作的这个政局的常委来向中央做报告，但是这次却由习近平来进行。所以有人在评论，习近平现在除了党政军以外，连经济的大权他已经独揽。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同意？
首先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那个何斌先生谈到这个军委的人事的问题，然后和军队的改革的问题，这个呢在全会前是很多的官媒和一部分的这个海外媒体都在密集报道的事情，都做出了各种的预测，然后突然在这个全会开完以后都失声了，或者都改口了。那么其实这个军委的人事任命必须是要在，就按这个传统必须是在中央全会上决定，所以如果这一次的中央全会没有决定传说中的比如这个刘上将的这个任命的话，可能到六中全会他就没有机会了，很可能是这样。那么当然除非是要在年龄上破格才有这种可能。所以这个现在来看究竟这个人事的这个布局对于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十三五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从两方面看。一个呢，人事布局显示的是这个现在现任最高领导人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而这个十三五他要决定的是今后这五年怎么利用这个经济上的调整来保住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那么这个呢是当然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以前我在大概2012年的时候，我就谈到这个观点，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5年看改，10年看埋。那就是如果这个第一个任期，这个如果没有任何改革的话，很可能到第二个任期就改不动了，后面就有可能出现失控。所以现在呢，中共的合法性，因为它不是靠选举上来的，它是实际上，这个天下还是打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那么现在要保住这个打出来的天下，它就要有它的合法性。这个所谓的合法性从哪来？从他们的理解，那就是从经济增长上来。那么现在当然说这个保增长、调结构等等的这一套，那么他在“十三五”这个规划中，他要做这样的布局。但是呢，他的致命的问题也就在于现在实际上还是党政分不开。那么这个而且呢是小组治国的这么一个方式。那这个现在实际上这个18届的这个班子上任3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来看，究竟这个治国能力怎么样，这个已经是打问号了。因为有很多这个已经做出的这个中央全会做出的决定，在这个全会闭会以后，然后出台的各种具体的政策中，其实有的是这个背道而驰的，这个做法上根本没有按照这个全会所做的这些规划来做。那比如说这个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决定，他也讲了是要让这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我以前讲过，当时我也很振奋啊，我觉得他们提的这60条都对。可是真正到实践中就不是这样，还是领导意志说了算，所以才有了今年的这个政策牛市和后来的这个更荒唐的这个所谓的暴力救市。这个就说明其实这个经济专家也好，是党的决策也好，可能最终他都要服从于这个领袖的个人意志，那么个人偏好。这个呢，我看这个吴思先生他前一段就写过这样一篇文章，他就是具体的论述这个领导的偏好和这个中央的决策中间其实它是有距离的，最后在执行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领导的偏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呢造成一系列的这个跟原来的决策这个南辕北辙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不在于“十三五”规划做得多么的好，而在于这个领导人的执政能力究竟如何。这个其实是我们大家真正要观察的东西。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看法。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高先生，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话题，而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具体的话题。你比如说记者高宇所说的七不讲，其中提到的不讲司法独立，不讲权贵资产阶级，我看这两位嘉宾啊，全部都是反对这个司法独立的。比如说中纪委办案吧，去年可以说势如破竹，完全独立的办案，不受任何约束。但是那个时候呢，嘉宾一个劲给中纪委泼凉水，说是一个法西斯机构，是一个肮脏的机构，是一个东厂式的机构啊，还有不谈权贵资产阶级。其实你说那些老虎苍蝇算不算权贵资产阶级呢？当然是，那不是你的唾沫星子能够淹死，也不是舌头能够抓住的。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请和平先生回答一下宁夏高先生的问题。他的问题的逻辑性我没有听清楚，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在参加讨论的时候反对中国的司法独立、司法改革，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讲过很多话，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么一个方面的话啊。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中纪委啊进行这个反腐败活动啊，就代表一种司法独立。那么我们批评的恰恰是中纪委是在破坏一种司法的精神啊，因党的权力这个不受任何制约的啊，进行这个啊侵犯人身权利啊，也好胡作非为，去干涉司法的这个独立运作。所以跟他讲的似乎是这个完全相反的啊，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观点。我倒是觉得呢，就是政治改革会不会给中国带来这个动乱，那真是很难说。但是这个不是政治改革不政治改革的理由，而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国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动乱，这个并不是民主造成的，而是原来的长期的专制、原来的不民主所积累的问题。那么即使是这些问题在民主制度实现了以后，它仍然一下子难以消化。如果这个逻辑不成立的话，那我们反过来有没有看到一个民主社会往专制社会走的时候比民主社会更稳定了？没有啊，对不对？只有在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过程中间，由于民主的本身的这个某一些缺陷，民主不是完美的，对吧？某一些缺陷或者某一些它必有的特征，比如说人们参与程度是更加自由，更具有选择的权利，那么不像原来那样，那么有人就可能会啊民粹主义啊，或者是在有人在利用原来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一下子这个爆发出来，那么民主社会是不是有这个承受能力？那民主社会现在很多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间是有很多质疑的，是有很多讨论的啊。但是民主社会为什么是一个必由之路？首先它是一种人的尊严，首先它是一种人的潜在的一种权利啊，这个权利是不能拉掉的，就像我们自由恋爱一样的。现在自由恋爱的这个社会离婚率肯定比那个这个就是说成亲那等父母跟你确定婚姻的这个离婚率应该高一些吧，对不对？那你难道你就得出个结论说那我们还是回到以前父母来决定嘛，或者组织来决定嘛，对不对？还是你自己选择这个自由恋爱的权利呢？现在离婚率很高啊，对不对？那你可以回到这个时代吗？那民主是涉及到一个你基本上的权利的问题，我现在的权利的问题。至于我现在的领导好不好啊，国家领导人好不好，那是可能我的行政能力有问题，或者是某一种情况我被那个啊候选人给欺骗了的问题，那这样的民主社会里面都会出现和发生，对不对？所以民主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包括泰国、包括埃及、包括叙利亚，把很多国家。故意这个国家有一些宗教的原因，有一些传统在民主宪政的时候转型不彻底所造成的，而不是民主本身说啊有了民主所以这个社会就更动乱，对不对？你比如最近川普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现在啊这个伊拉克或者是叙利亚，它不是以前这个战争时期的啊，不是以前的这个萨达姆豪塞因的，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回到这个萨达姆豪塞因去，而是说那个转型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时候，你有可能所造成的问题、所出现的一些的状况，全是可能比那个专制时期一定的稳定的某一个特殊时期还可能还要好的，还要糟糕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完善民主、改善民主啊，推进民主啊，是提升民主本身的品质，而不是再回到专制时代。所以我们很少会看到一个出现了某一些问题的民主社会，你看它回到一个专制社会的时候，它更加稳定，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时间的关系，关于政改不起步、经济规划难解内外困境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